章三章是给我们看见关乎教会的预言。那么关乎教会的预言有好多啊，比方说马太十三章也是，然后呢启示录二章跟三章也是，还有哈巴谷书也是。那么等一等呢，我们除了我们看了预言之外，我们还要看圣经中的预表。那一面是历史，另一面是预表，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些图画，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教导我们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但最重要的，我们要来看历史。那么上一次呢，就是在济州年初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个历史，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要看历史的解释，到底神的话是怎么来解释这些故事的。那么当大家读到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那么我想很清楚的，大家看到这里有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的的确确是当时有的七个教会，是没有疑问的，就是第一世纪有的七个教会。所以这七个教会乃是当时的七个地方的教会，所以只要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一座金灯台。所以很明显，用七个金灯台就代表了第一个世纪不同地方的聚会，不同地方的教会。但是大家如果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你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当时的约翰，他被从军到巴摩海岛，到了主日的时候，他是面向着小亚细亚，他当然怀念小亚细亚的众圣徒，因为到了主日是擘饼聚会纪念主的时候，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你能感觉得到这个约翰的感觉。所以当约翰往海岸线看的时候，如果晴天他应该可以看到以弗所，然后呢就是士美拿，然后就是别加摩。所以你看这个七个教会很明显的是按着离开别加摩到底有多远一个次序，最近的是以弗所，然后士美拿，然后别加摩，最后呢就到了老底家。所以当他怀念众教会的时候，就像大祭司一样，他是怀着十二个支派，肩负着十二个支派来到神面前。他当然默想，也知道他们各地不同的情绪。所以后来第二章第三章所说的，其实呢是一直挂在约翰心头的。最后我们的主就直接的对这七个教会说话。想想看，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约翰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当他想到以弗所教会怎样的放松，怎样失去了当初的爱，当他想起士美拿经过了一些的患难，他们还为主能够忠心，他也很自然想到别加摩的教会怎样有撒旦的作为在他们的中间，然后也给我们看见说世界果然与教会联合，有一种有，所以你看见在别加摩的确有了什么呢？有了可拉一党的教训，现在不光是行为，而且有了教训。所以等到想到推亚推拉的时候，那么就知道那个时候的确有一种的光景是不讨神喜。然后撒迪是怎样的荒凉，是怎样的脆弱，然后想到这个帖菲，也想到老底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呢他是怀着众教会来到主面前。所以他想想看，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他忽然发现这些教会是慢慢的老化了。在彼得的时候，在保罗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约翰当教会诞生的时候他在那里，那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大大的工作，你看教会就诞生了。这是前面的十二章，从十三章开始，你看见神兴起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叫做保罗。神使用他，就像当初约伯彼得，他撒网的时候主呼召他，所以他一网撒下去，现在是三条鱼进来，再一网撒下去是五千条鱼进来。所以你看见圣灵怎样借着彼得做撒网的工作，做基础的工作。然后呢，保罗当他蒙召的时候，刚好他在那里啊、他在那里就是他是做帐篷的，所以呢他的职事很明显的是建造的职事。所以借着他，你看见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教会就渐渐的成长了。所以一面你看见教会的诞生，一面你看见教会的成长。在整本的使徒行传，约翰很少说话，如果我记得不错，他大概最多只说了一次的话，难得说话。因为约翰的话是留到后面再说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大概是经过33年，教会从诞生到成长。最后你看见保罗能在监狱里面能够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证明说以弗所的教会当初不只有起初的爱，而且的的确确他们成熟到一个地步，他们有力量，他们可以把这些话能够消化。你记得我们的主说，有的话我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担当不起，那就证明说他们还幼嫩。你如果把20公斤东西放在一个婴孩的肩膀上，当然你就把它压垮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今天呢需要生命长大，然后才能够承担一些的重量。所以等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话你就看见启示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证明说教会到那个时候已经成熟了，否则他们不可能接受这么高启示的书，就像以弗所书一样。所以从诞生到成长大概经过33年，约翰他亲自看见教会怎么诞生，但他没有想到他居然发现教会老化了，他自己老化没有稀奇，不稀奇，因为他知道时候到了，他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脸上当然有皱纹，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脸上当然有一种老化的光景，这个不稀奇，在亚当的生命本来就是如此。但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就不应该看见有老化的情形，不应该看见有玷污，不应该看见有瑕疵。结果呢，你看见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曾经服侍的，现在他也服侍以弗所的教会，但是现在他摸向以弗所教会的情形，你看见很明显的以弗所教会放松了。如果他们不悔改，就说我要从原处把你灯台挪走。一个教会怎样从高处几乎要落到最低的地方，其中不过经过大概不到30年。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教会从成长，从诞生到成长，到了成熟的时候，那真是荣耀的教会，曾几何时不过是几十年，现在你知道说神主要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悔改。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教会怎么会老化了，教会脸上怎么会带着皱纹，教会怎么会有玷污。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当他正在默想众教会光景的时候，他听见后面有声音，他就转过来。对于约翰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如果你光看教会的光景，你只会叹息， 你看教会的情形，你只会难过，你只觉得无奈。但这个时候有一条路的，所以你看见声音是从后面来，就呼召约翰要转过身来。当他背向今天的光景，当他面向这个从上头来的声音，他就看见说，原来这七个地方教会人子在中间行走，在地上只要有一个教会，在天上就有一座金灯台。约翰只看见皱纹，约翰只看见玷污，但约翰看不见金子。主要给他看见说，就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教会是有前途的。教会的前途就是七个金灯台，教会今天的光景就是约翰所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转过身来，然后我们也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你只要转过身来，你看见主不是对我们说话，而且主直接的对我们说话。当教会正常的时候，神借着七卷的神借着七封保罗的书信给了七个教会，没有错，但那个话是间接的话。那现在呢，就直接的就对约翰说话了。所以好像主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个世纪，你所看见老化的光景，你所看见脸上的皱纹是第一个世纪，因为你活得不够长。如果你活得够长，像我们的主一样，他不只能看见两千年，可以看见两千年以后。所以好像我们主对约翰说，你看见的不过是一个世纪，但是我看见教会的情形是两千年以后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难过，在你所在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你觉得不应该发生，你觉得当时当最教会最艰难的时候，你看神的儿女是那么和谐，是那么合一，那么同心。现在不同了，环境不一样了，慢慢你看见神的儿女就不同了，好像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的梦，每一个人吹每一个人的号。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到底教会应该往哪里去？感谢主，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主借助这个机会能让我们有一番的复习。到底教会是往哪里去？难道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主没有看见的？主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看见了。所以约翰活得不够长，约翰最多不过是一百岁，他最多不过是第一个世纪。但第一个世纪过了，还有第二个世纪，还有二十世纪，还是二十一个世纪。讲到腓勒切菲，你知道说，明明讲到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讲到大灾难，第一个世纪大灾难没有来到。所以很明显的，这些话是一直要到主再来的。原来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七个，有四个是讲到主再来的。所以很明显的，主到今天没有回来。所以很明显的，这四个教会的历史还在演变，还在演进当中，还在进行当中。否则为什么说直到我来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普天下受试炼是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所以主对腓勒切菲的应许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可见腓勒切菲不可能只是第一个世纪啊。如果第一个世纪怎么会有这个预言？那怎么会说如果这个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那教会要被提？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应许是对腓勒切菲的，第一个世纪没有发生。然后凡持守的要一直等到我来。所以你读撒底的教会，读推亚推拉的，比方说你读到推亚推拉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主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来，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主对启示录这样说，腓勒铁对撒底这样说，腓勒铁腓这样说，老底家这样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你看在腓勒铁腓在。